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天哦，因为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一章身为我们六一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不得不熟悉的经文哦，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哦。那我们六一一教会的意象，其实就是源自于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哦。那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以赛亚他曾经警戒以色列百姓，预言他们就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在从第40章开始，一直到60章呢，以赛亚他就向百姓说出安慰的话，他要让百姓知道说，上帝他是会复兴他们的。而且透过昨天的经文，我们知道说，神他是要把他的百姓要兴起发光，成为那个光哦。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一节的经文也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成为那个光，要在这个黑暗的大地当中，要照亮这个全地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章经文，它就更进一步的，它就讲述了我们要成为光的原因哦。那其实，在经文当中，从前面的1到3节，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拯救的百姓脱离了捆绑；而在下半部，我们也看见上帝的荣耀，是因为他赐福给他的百姓哦。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先知呢，他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描述了救赎主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身份，还有他的事工。而我们知道，多年以后，这个预言发生多年以后，那耶稣当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开始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他就进到会堂，然后他就读了这段的经文哦，这个可以在路加福音4章18-19节看到，然后他就也读完了这节经文之后，他就公开的宣称他就是以赛亚先知他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哦，那他就是那位要被神高立，要去宣讲福音，要去做医治释放，要拯救并且要赐福的这位救赎主哦。他唯一的就是要让那些被救赎的百姓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好叫神能够得荣耀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再次来看这章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他要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尤其是六一的教会哦，就是要也是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意象，我们相信他是要我们可以真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这一份的意象还有托付，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光，然后我们的教会也要来为神来发光，为了就是要使许多人能够经历神的拯救还有转化。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领受使命，成就神国。那愿我们每一个被神拯救并且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能够愿意去领受这个使命，并且去行出来哦。好，那既然我们要领受这个使命的话，那首先其实我们就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所托付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就进入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在1节到4节，这里讲到就是受膏者的使命哦。那经文1到3就这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我们从过去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因为神的百姓他们悖逆，他们不听，并且他们转离神，不投靠他，他们去祭拜偶像啊，然后甚至他们还去投靠那些外邦势力，看过去是可以保护他们的这些势力，但是最终呢， 我们看到他们结局，他们反而就是被这些势力所侵占，甚至被羞辱，还最后他们也被辱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在他的旨意还有计划当中，他知道要如何去帮助以色列百姓回转。神他没有就是好，那你不听话你就是接受审判，然后就丢他们一旁，没有。神知道说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帮助他们，他们会再一次的回归到神的怀抱当中。那在第一节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弥赛亚回应在以赛亚书在59章21节，就是前两天我们看的经文当中的一个宣告。所以在59章21节那边有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所以这位受膏者他所报告的好消息，我们知道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个信息呢是可以医好伤心的人，可以辅助疲乏的人，然后使人的生命改变，也可以使那些被辱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就是让人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能够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面哦。而且呢，这个好消息是为谁预备的呢？从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好消息是神为谦卑的人。那谁是谦卑的人呢？就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全然的败坏，那些他们觉得自己毫无指望的这些人预备的哦。那因为神他是乐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那首先呢，他就要用好信息使那些谦卑的人的灵能够苏醒，也使那些痛悔的人的心能够苏醒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节，就是带出弥赛亚的这个两大使命啊，就是我们看到有拯救还有审判在里面哦。那弥赛亚他既然宣告了神的他既宣告了神的恩典，那他也宣告了神的审判哦。因为神他的救恩还有他的公义是并行的，然后才能够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呢，只能够接受公义的这个报应。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耶稣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救赎为他成就了那个救恩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处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愤怒还是会来，在末后的世代的时候，神还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要审判那些完全不归向他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审判的信息，那其实好消息也是双面的，就是神他的拯救的大能以及他的权柄，对于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审判的消息哦。所以这个盼望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拯救的信息，是一个对我们是非常大盼望的信息哦。因为这个消息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享有丰盛的爱，也可以得着极大的祝福和恩典，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哦。那当然此外我们看到圣灵他就好像膏油，通常我们看到圣经很常形容就是他从上而下的浇灌了人的全身，然后我们就看到神他就用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了悲哀，赞美衣代替了忧伤之灵。而这个代替呢，其实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生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膏油是浇灌人从这个布满灰尘的这个外表，一直到充满悲哀的内心，一直到我们最深里面之处的就是忧伤的灵哦。所以他这里要带出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完全的被圣灵来改变哦，是从头直到脚的完全的改变。而这新的生命它就带来了能够守公平行公义的新生活，以致我们 可以被称为公义树哦。所以当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跟承认自己的败坏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神将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他使我们成为反映神荣美的镜子，来彰显神公义的公义树。而只有新的生命才能够使那些回归的百姓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复兴。因此呢，如果今天我们要看到教会复兴的话，其实我们更加要看重的应该是生命的建造。那因此我弟兄姐妹也会发现，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牧师也是有讲，我们六一教会我们是看重人的生命多过人的恩赐，恩赐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更看重人的生命哦。因为我们觉得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也是神他所看重的。所以其实在很奇妙，我觉得神也是安排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复兴之夜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觉得神一直在不断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复兴起来，我们要兴起，我们要发光，那将荣耀，神的荣耀不只是 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我们要带出到人群当中。而且昨天晚上我看到出席的人数是大概170多80人，我觉得这好像是感觉就是在我们教会一半或者超过一半一点的人在当中。那如果说昨天晚上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师母有在追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火要被点燃起来，甚至是不要浇熄它，要持续的这个火能够持续点燃的话，那如果在教会当中这100多个人能够昨晚的在聚会当中的火被点燃起来，而且我们能够持续的话，我相信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极大的复兴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的生命能够经历到转变，甚至能够影响我们周遭那些，尤其是那些我们一直想要传福音给那些的我们可能亲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人哦。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就是让我们明白说，所谓的复兴，我们要怎样成为那个光，就是当我们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悔改，我们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也是神他所盼望看见的哦。好，所以我们就来继续来，接下来我们看见，就是当神的子民的生命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子民他们的生命就真的是经过改变跟转化。而这个改变呢，其实我们在第5到第9节的经文我们是可以看到，那当中有包括就是第一成为神国的祭司哦，在第5到第6节哦。那第5到第6节啊，第5节这里说，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那这不是代表说外人就是所谓的次等公民，而是他们甘心的加入到侍奉的团队之中。因为届时以色列人他们将要专心做什么呢？在第6节说，耶和华的祭司，我们神的仆役，就是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哦。那既然是神被神所拣选的祭司，那么这些祭司的责任哦，就像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站在神跟百姓的中间，然后将神的话带给百姓，当他们领受什么，他们就把那个话带给百姓，然后也要让百姓能够认识这位神，并且呢也把百姓的需要，就是还有那些认罪的内容都带到神面前。所以他们，所以那过去祭司他们很常就为着百姓来赎罪嘛，所以有很多那些献上赎罪祭等等的，这是在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他们祭司的职责。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身份的转变，就是不再是某些特定神所拣选的，而是这里就说到人人皆祭司，就是所有的信徒其实都是神的祭司。这代表就是所有的信徒，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 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不然就是我们手机里面也是有圣经，所以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寻求对神话语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来认罪，不像过去还要祭司来代替我们来做这个赎罪祭，并且呢我们能够向别人宣布那福音美好的信息哦。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就需要常常去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履行这个祭司的职分，就是我们去认识神，我们活出神的心意，并且是向别人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哦。所以我觉得我们感觉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在台上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要读经，要去活出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因为只有透过读经，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否则我们对这位神还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然后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决定，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是很常问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很难明白这些我所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真的是只能够透过我们常常的回到圣经里面，然后去认识这位神哦。好，那当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得着双份的产业，在第七到第八节哦。那第七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钟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百倍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义，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所以在第七节，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其实就是指要分给长子的这个双份的产业哦。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长子，那他也就成为万民的榜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过去真的是犯罪，他们悖逆神，所以他们就要经历到神，他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来接受这个管教，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些管教也并非突然的，因为他们作为长子，在第七说他们所受的这些羞辱啊，所受的这些凌辱，那将来也要被加倍的好处还有喜乐所代替，因为我们看到神他是喜爱公平的，所以他自己所收取的他必以自己来代替哦。所以我们就知道弥赛亚这个救赎主，他就将成为神与百姓所立的永约与永远之约，这是当时候这个先知他的预言哦。而我们也看到真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来到世上就成就了，就看到神他是要帮助他们，他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回归的哦。所以其实从这里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有时候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经过一些的苦难啊，我们会感觉自己的生活不好啊，或者是经历一些事情让我们很痛苦等等，就好像过去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被辱啊，他们经历这些他们就觉得很苦很苦，然后就会去埋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一些，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经历这些事情。那其实我发觉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觉得很辛苦啊，苦难的这些事情上面，其实有部分的而且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犯了罪，或者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了一个的疏离，甚至我们可能有对抗神，我们有悖逆神，其实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就好像我自己本身过去我的日子当中，如果我再去回想我的日子，我也会觉得说哇真的很苦，为什么我是一个从小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然后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是很乖的，然后我也是去教会，我服侍，很努力服侍，甚至我大学毕业出来之后我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为什么神你要让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情，我经历到所谓的母亲的离世啊，然后又经历到身体上的啊，然后又经历到婚姻上的，然后有孩子现在，所以我就如果说我是一个 就是我只看这些问题的话，我只看到我的这些苦的话，我可能心里就会埋怨神，我就会觉得说神你对我很不公平，我觉得神你今天不好，然后也因着我心里面的这个悖逆，可能我就看到我的生活是过得更加的不好，因为我对神没有信心，我就觉得说我想要靠我自己，既然神你不能帮我，我就可以靠我自己。所以当我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想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我的生命会越来越悲惨。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神他就让我看到在每一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是真的是很痛苦，也觉得有时候很难走下去，但是我觉得神他就帮助我要把我的眼目转向他，要定睛在他身上，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在这些事情背后其实有神他极大的祝福跟他的带领在背后。而当我愿意用这种的心态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也真的看到其实每一次很多这些我觉得很糟糕啊，或者是这些苦难的这些经过了之后，我就看到其实神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帮助我，他也一直不断的来塑造我的生命，使我今天我可以对他是非常的有信心，也相信就是不管是在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都知道说神他都会帮助我，都知道神他都会指引我，而且在当中有神要我学习的功课。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要也是可以常常来思想，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你觉得你的环境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呢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神为什么你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你要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情呢？我相信神他都有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也要相信我们这位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得着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 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得着神的产业，那今天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在第九节这里说，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所以这些经文它就表明这些百姓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他们已经是成为真正圣洁的国民，所以世人不但是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而且呢凡看见他们的必认得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所以神就因此在他圣徒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这一代，那做神儿女的是不能够被隐藏的，然后是要被人认识，要被人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恩年跟报酬的日子的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会再来，第二次的再来，那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将神的救恩来传扬，我们要兴起发光，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孙，甚至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下一代，要使他们能够继续的活在圣洁当中，使他们的生命 也能够是蒙神赐福的。那因此呢因为神他应许要将荣耀加在他与他立约的子民身上，直到世世代代，所以这些祝福也是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身为父母亲的话，那我们也要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理也要帮助他们，他们在从小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真理，使他们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那个光和盐，而不是只是自己而已，然后就不管下一代，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等等，不是的，他们的将来他们是否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其实父母亲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角色。因为当然这个其实不容易，就好像我自己两个女儿有时候就会 我会常常用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当中来跟他们谈，然后就去从真理的角度来去帮助他们，神是怎么看，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某些事情，这些环境。当然很多时候都要求神来给我们智慧啊，因为现在小孩子我发觉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问的一些问题是不像我们以前好像感觉很我们就是大人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但是现在小孩子会问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发觉说神要给我智慧，因为我有时候他们问的一些问题其实当下你是突然间觉得哎，你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却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当我们怎样回应他们的时候，就是帮助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神，他们是否能够持续的相信这位神哦。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带领下一代是非常重要，是他们能够行走在这个真理当中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之后，那我们就要成就神国的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十到十一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所以这段经文他就带出弥赛亚，他当时他欣然接受了，就是领受这个拯救和公义的使命还有能力，他去胜任这个救恩和报仇的工作。而我们也看到的确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他的确来到世上，他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然后使人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使人与神和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被神拯救的，那神也把这个拯救衣他披在我们穿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怕仇敌的攻击，他也把这个公义袍给我们披上，使我们不怕恶者的控诉，使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委身于使命，跟与基督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新郎跟新娘的描述。我们知道新郎在圣经当中常常就是象征弥赛亚，而新娘则预表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这里带出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个新郎的身份来迎娶他的新娘，就是今天的教会。那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来到基督里面，我们一同进入到彼此的相交，彼此同行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羔羊的筵席当中哦。所以十一节他这里带出，他说那既然那些大自然的万物生长按时发生都是可信的，创造万有大自然的主的话必然一定是更加可信的，而且是要应验。所以过去以色列人无论是被掳前或者被掳后都无法行出的公义，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神所托付的使命，就能够使神的公义彰显，也必我们就看到带来无限无比的欢乐还有颂赞。而当万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神在他的子民当中所成就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一同来颂扬神的荣耀，而基督也的确已经成就了神的心意哦。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欢然的来领受并且承接神的使命，使神国的使命能够得以成就。那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看到神的公义彰显，而且神的救恩也会临到许多人的身上，使他们能够脱离就是肉体的瑕疵啊，能够解脱罪的这些内疚等等，并且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所以当人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同的来颂扬神的荣耀。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都来领受神的使命哦。尤其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大家可以讲得出来吗？承接神国，然后转化生命哦。所以我们要成就神给我们教会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跟意向，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要照亮黑暗，使许多人的生命得到盼望跟经历转变哦。那尤其我们知道神他 既然给我们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就让我们每一位在神国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神国里面来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意象。我们要看到许多的生命能够因着认识基督而经历转化，经历改变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感谢主，六一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六一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一同来重温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的一个的呼召跟一个的托付。那从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很显然这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对所有六一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托付。然后这个呼召当然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也就是主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然后我想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只能够感恩再感恩，神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六一的这个体系的当中。因为我们可以一个感觉就是大使命可以是给所有的教会，但是大使命当中有某一个特色是六一一的大使命。那六一的大使命却恰恰好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主出来传道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可畏很惊讶因为那个背景就是按照当年的一个背景，因为就是很多的经文在罗马帝国，在希腊帝国先前的那个环境当中，很多的这些的经书会被毁灭，所以当时犹太人就赋予一个托付，每一家每一家把一些经文背下来，然后这些背下来使到整个经文可以保留下来，然后就每一家每一家会在犹太会堂轮流来宣读就是后来他们所保存下来的这些的经文。那到了约瑟家，就是那一天那一个时间，就是耶稣就来到了会堂，就那一个经文就被交在他的手中拿出来宣读，所宣读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个经文。然后读完之后，耶稣就说，如今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其实当时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他们不太明白到底耶稣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主的使命。那今天我们重温这一章的时候，作为六一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神国六一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更加的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使命跟托付，就是因为耶稣所传的，我们今天讲福音，其实耶稣所传的，我们就看到他一再强调这个福音叫做神国的福音或者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跟我们一般所说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神拯救人，可是当说到神的国的时候，他带来的是一个权柄，带来的是一个就是转换，那个转换就是从人的国度，从自己的国度，甚至从黑暗仇敌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所以进到这个里头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清新在第二节，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喜乐由代替悲哀，就是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转化，这个转化是一个180度的转化，这是我们领受这个呼召所要带下来的一个目的。那跟着下面看到有一个的使命，这个使命第四节看到是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转化带来一个的修复，一个的改变。我们今天在教会，你发现一个东西是一直一直不断都在做的，家庭生命不断的要去做改变。有很多你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背景，这个家庭就是有它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就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已，是你父母的问题，而父母的问题很可能牵涉到的是你的祖宗的问题，所以是一个历代荒凉了的一个的问题。可是六一的使命原来是要重修， 这些历代已经荒凉的，就是要整个根源性的这个重修，有点像今天在做装修的事情，就是你把一些旧的拆掉重新建造，然后就很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使命的里头还赋予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也就是在第六节所看到的，就是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是成为了我们原来整个生命被修复之后，我们成为一个代言人，神的代言人，是一个代祷的人，是一个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一个这样的特殊的身份。而这个身份赋予了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约，在这样的一个约定的当中。而这个约一路带到最终，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就是其实这个果子从第二个刚才讲到呼召，然后就成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有一句话，这里说的是公义树，第三节所说的是成为公义树，然后后面就讲到公义和赞美。这个公义树它原来的意思当中就是一个公义正直荣耀一个非常有荣美的一个的代表在神的面前。但是香港611张年牧师就特别把这个公义树就把它讲解成为所谓的生命树。生命树我们来理解生命树的时候，就表达了神的一切美好的属性。所以今天我们常会讲，我们不要做分别善恶树，要做生命树，所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要扮演那一个来批评论断就是常常带着指责，而是生命树是一种荣美，一种能够正直，就是跟神同站的。那这个公义树带下来的最终你会看到，是不只是个人要成为一个公义树，而是这个使命是要遍传这个所谓的生命树所以这个是六一从两年多以前关平之前三年前就在强调，就是要变质生命树的这一件事情，这个使命。就看到今天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为一个生命树，然后我们要帮助另外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家庭，让他们也改变，也成为生命树。就是站在生命树下，生命不但是带着呼召，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有一个神圣的身份，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所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是一个何等的丰盛荣耀的一个的托付跟呼召。真的我很感恩六一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被拣选，也被定位在这样的一个的使命跟位置的当中。我想这大使命，我们感觉上是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把主的教训教导他们。对，这个是一个很全面很完整的。但是当我们看六一的神国六一的一个呼召跟托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更加的贴近耶稣所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看到这是主的一个呼召跟我们的一个使命，让六一一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带着这个使命，我们首先经历。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走的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好像很平坦，都是很顺畅，所以给我们的路都有一点坎坷，或者有一点不容易。正因为我们走过了这段路，我们才在生命当中体验了怎么样子去叫做改变突破，而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呼召意象的当中，成为神荣耀的一个生命树。